南无。佛说《无量寿经》卷下，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其有众生身彼国者，皆习住以镇定之具，所以者何？彼佛国中无诸邪具及不定具。从现在开始讲《无量寿经》的下卷，这一章是谈三辈往生的啊，这是敬业行人非常关注的一个内容。前面上卷介绍了阿弥陀佛的大愿缘起，极乐世界的种种依正庄严，自然就升起了我们一种心目之心啊，那个世界那么庄严奇丽美好，那怎么能去呢？哎，这一章就讨论怎么往生的条件方法。这一章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彰显往生彼土就能住到镇定居，第二是叙说阿弥陀佛的悲愿广大的利益，第三个结构段就是阐明三辈往生的因行果报。刚才我们念的是第一个层次，彰显往生的根本的利益。首先，释迦牟尼佛告当机的阿难尊者：其有众生生彼国者，就注意这个有这个概念，在国典当中是指一种存在的意思，生存的意思，主要是指成有情众生的因缘果报。一般会谈三有，就是三界的众生，展开就有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就是对三界轮回众生的概述啊。首先是四有，是指四恶趣，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啊，这是四恶趣。在人道里面有四有，是四大部洲的众生，我们是南阎佛体，那百俱罗洲、悉祸尼洲、东胜神洲都是属于人道的众生，这是四种。欲界的六有，就是从四天王天、刀地天啊、夜魔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欲界的六有。色界呢有七有，初禅有四天，加上大梵天，再加无想天和净居天，这就是七有。无色界有四空定的状态，四天，这总共就是二十五有。如果把净居天又细分成五天的话，总的就是二十九有。 这里提出的岂有众生这个概念，说明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愿力主要是针对三界轮回的众生而施舍的。首先要救度的是二世无有的众生，这些众生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数量呢，这些众生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光明的施受啊，施受的前提是他闻信这个法门啊，一被阿弥陀佛愿力光明施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他们得到的一个圣妙的利益就是能住到正定之具。这是表达四十八愿当中的第十一愿的成就文。前面四十八大愿是无量寿经的总纲，后面介绍的所有的文字都是四十八大愿的展开，因地当中的愿在果地当中成就了，这叫愿已成立，成了那个力量了。所以这就谈到第十一愿的愿成就文，正定必至涅槃愿。阿弥陀佛在这一愿里面是这么表达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就是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天人都能住到大乘正定具，直到大乘的涅槃的获得，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大家注意正定具这个概念，在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都有不同的解说。大乘原教一般认为正定具啊属于破无明的，至少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才能称为正定具啊，正定就是决定可以证到佛果的。邪定具就是决定是要轮回的，不定具是看他的因缘的善恶，或能解脱，或又轮回。所以讲这个正定具、不定具、邪定具这三种呢，是涵盖了一切众生的概述。住到大乘正定具就等于他离开了三界分段生死的轮回了。这里用了一个皆悉，就是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一遗漏的都能住在大乘正定具，都能趋向大乘的佛果。这里面要注意这一愿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如果自力修大乘佛法的，他可能中途有可能取证啊，就是原教七地的菩萨他证到上无诸佛所所成下无众生所度的那种空性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本能想取证，所以一定是十方诸佛摩顶加持，让他不要忘失他因地的大愿，他才继续修菩萨恨到八地的水平。这一愿保证一切往生者中途不取证直接到达大乘的佛果。所以大乘正定具就来得非常的重要， 如果进一步说，在大乘正定句当中能够趋向一生补处，乃至很快圆成佛果，这就意味着十一愿是保任一切往生者最终可以成佛的。为什么都能得到大乘正定句呢？就是阿弥陀佛愿力所成就的刹土，是大乘菩萨的法界十宝庄严土。在这样的刹土当中，是没有邪定聚的众生。邪定聚就是要轮回的众生，西方极乐世界连三恶道都没有了，横劫五恶趣啊，以及极乐世界没有不定聚的修行人。不定聚就是摇摆啊，一般讲实性未收益，进进退退，空中花絮，所以不定聚。到了极乐世界，它一定是大乘的种性，它一定是大菩提生发出来，他一定修菩萨六度万恨，他一定是要救度众生，他一定是圆成佛果，所以他没有不定聚的众生。都到大乘正定聚的利益，不仅是指往生之后的利益，还包含着有深信七愿持名的净业行人，当生也获得正定聚的利益。这是在唐一大宝积经无量寿如来会有这么一段，就是相应的表达啊。彼国众生若当生者，皆悉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聚及不定聚，不能建立彼因故。这里出现了个当生者，当生者就是现在已经在信愿成名，当时未来才能往生的人，也就是他现世还没有去，他也能够落到大正定聚。这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若语愿，若今愿，若当愿，都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当愿的情况，就属于还没有往生的情形。对这一点，偶一大师在要解当中也非常慧眼独具地注解道，只要具足信愿成名，念念相应，就不需要等待娑婆世界的涅槃身尽了才到极乐世界去。当下信愿持名，哎，你已经极乐世界莲池里面就有一朵莲花，七宝莲台当中就隐现了你的形象，当下就不是娑婆世界的里面的人了。这就是啊，已非娑婆之酒客啊，当下就是极乐世界之嘉宾了。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符合唐一本那种当若当生者也是住在正定聚里面。何以故呢？如果他在这个世间是邪定聚，邪定聚就是他一定是邪知邪见，种种恶业都能造的众生，以及不定聚，不定聚就是他们有大乘的般若的智慧，这种人他就不能了解阿弥陀佛建立净土的原理，他不能理解的话，就升起不了信心，发起不了愿力。邪定聚和不定聚的众生，做不到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以生信愿求生净土的心，所以他是绝对不能往生。所以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 里面没有邪定居的众生，也没有不定居的众生，都是住在大乘正定居，都是阿毗跋致菩萨，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就能够快速的圆成佛果。好，请看下面经文：十方恒沙诸佛如来，皆共赞叹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既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一段是表述诸佛共赞和闻信名号的真实之地。诸佛共赞就是十七愿的成就文了。诸佛称名赞叹愿，阿弥陀佛在第十七愿是表达，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都要称扬赞叹我名号的功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成佛。因地的发愿在果地上就真的呈现了这种盛况了。这就是十方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诸佛如来都在放无量光，伸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都在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威神功德主要是指前面介绍正宝庄严，首先介绍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以光明诸佛是摄受十方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威神就是代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的成就，能够普度九法界众生，而且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具足信愿，一念感通，阿弥陀佛就能摄受去，哪怕是忤逆十恶的众生都能救度啊！而且一到极乐世界去，就能让你得到种种修大乘佛法的真上缘，让你快速的破无明消孽障，成就佛果啊！这些都是非常圆顿的、快速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以及他的威神功德大唱十方诸佛普度众生的慈悲本怀。于是十方诸佛谦让其德，把阿弥陀佛推到前台，十方诸佛都在做辅助称扬赞叹。其中要赞叹什么呢？除了光明威神功德极乐世界种种一正庄严的圣妙之外，这里特别要赞叹名号的功德。诸有众生，这也是代表一切轮回的众生，这里可能更广义的包括三乘的圣贤，就是九法界众生。六道凡夫是分段生死，三乘的圣人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也有变异生死啊，这些两种生死苦海沉沦的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所要摄受拯救的。这些众生用什么方法拯救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前面不断谈名号的功德啊， 阿弥陀佛拯救众生的实施方法，第一是光明，第二是名号。但光明都是无形无相的，可能众生是没有感觉，他是有生灭心，是见不到阿弥陀佛的无相的光的。所以一定要给众生的一个能把握的东西，这就是名号啊。然后光明的功德、寂静的功德啊、智慧的功德、种种善巧方便功德，都凝聚在名号当中。所以这个闻其名号，闻就包含着信心，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这段经文是表达十八愿的成就文。十方诸佛皆共赞叹阿弥陀佛威神功德，四十八大愿当中特别挑出的十八愿在这里赞叹，说明十八愿还真的是核心。十八愿主要是谈信愿感通的，闻到阿弥陀佛名号，信心欢喜。闻一个音声符号就能产生信心，作为名号是产生信心的本质的体现。产生信心的表象是欢喜，大喜变涌心的感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众生的内心都是孽障很重的，孽是心里面是无明暗泯的，能听到这个名号能够内心生欢喜呀、而且马上产生愿力呀、愿力娑婆心求极乐啊，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这对一个轮回的众生来说，那真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之一刻。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是有阿弥陀佛的加批的。善导大师在水火二合白道喻里面说，他也是依据观经的和大涅盘经的意象来用这个比喻来谈敬业行人的信愿问题。就是火合代表成慧，水合代表贪欲，贪嗔痴具足的众生内心里面有一条白道，这条白道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我们内心铺设的。这很神妙，就像观经想着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他入到我们的心想里面去了。这种慈悲救度的力量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展开了一个白道，哎，这个白道就在我们无明暗泯心里面就在熏习呀、这个名号就是真如啊，真如熏无明啊。那真如熏无明熏净，熏到一定程度，我们众生的捏视心里面，哎，就会产生一种厌离生死轮回、心求涅槃极乐的这么一个心。这个心是要熏习的啊，这个名号跟众生的本觉是对应的。好，这是我们的正因佛性，就是阿弥陀佛把他的名号白道跟我们本有的正因佛性 在揉在一起来熏无明。然后再就是有外面的熏，比如释迦牟尼佛来讲净土法门，有净土中的祖师大德在这个讲净土法门，这就是外面一个缘啊，内熏有力量，外面又有真上缘，忽然这个因缘合了，闻其名号他自然不会闻，一定是诸佛菩萨善知识讲说净土法门，他才闻到这个名号。由于这个名号长期在熏，有这种力，哎，他这因缘凑上了，他马上信心就起来了，大欢喜了。这个概率不是很大的，但是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永劫以来都在做这个事情，一个是入到众生心里去熏，一个是在外面去提示去宣说，哎，轮回的众生终于有那么一刻信心欢喜乃至一念了。这个一念不简单了，我们在三界轮回呀，就是迷失了真如自信，一念妄动就起了无明，无明就有三种细相啊，无明耶相夫，无明转相，无明境界相，再以境界为缘生起六种初相，然后展开了我们轮回苦难的历程。所以我们在这里轮回的起因就是一念妄动。最后要解脱轮回之苦，返妄归真，也是一念相应。所以现前这一念具足十法界，看你随什么缘，随清净之缘就呈现佛法界，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就是佛法界的展开。迷惑颠倒随恶缘染缘就是九法界，如果这个染缘染的到底呢，就是地狱的法界。所以这一念它的本源就是法性法界，从尽染善恶之缘而起，但这个缘自身是无自性的，所以就在这一念当中也是全体法界。这一念就是不可思议，这一念可以是法界的念，以法界念念法界佛，经以此因重的信心欢喜的念去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就在这个当下这一念，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一种庄严就在我们的内心展开，而我们能念佛的这一念心就已然可以啊，穿越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里面去。这就像彻悟大师所说，以信愿之念念阿弥陀佛，那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就好像两面镜子，交光互射，相入相及，于是能念的这一念就能变到极乐世界去，这叫当下这一念横遍十方的内涵。如果从数穷三界来看，当下这一念就能够三际一炉，念佛时即见佛时，亦即成佛时。 求生时及往生时以及度生时。很多见行人看到这段话，他是感觉一头雾水，这怎么理解？这一定要站在世事无碍法界，突破时空的挚爱去理解。因为我们众生的心都生灭心都有时间前后的概念，但到了极乐世界，时间是圆融一体的，三际过去现在未来是同时态出现的，没有前后的间隔的。所以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见阿弥陀佛的时候，也是成阿弥陀佛的时候；求往生的时候，就记得往生的时候，也就是既能度众生的时候，没有前后。所以这一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龙树菩萨在《般若心经》讲，修般若波罗蜜的这一念可以把十方无量世界大地微尘都能散开啊。这一念揽长河为疏落，变大地为黄金呢、啊。这一念的功德，就自心回向。净土法门你一定要回向的，以至诚心、真实心去回向。回就是你把今生乃至过去世间出世间所有的功德去回转趋向极乐世界，回向愿生极乐世界。而且在这个真实心中回向的当下，要做得生想，这是善导大师开始，就是必须真实心中回向愿，做得生想。为什么呢？你有那样的那种从真心显现的信愿，就会信解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愿力真实不虚，对他的这种愿力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忧虑，所以当下做得生想，我一定可以往生，不曾怀疑。不是说我念是念呢、啊，能不能往生搞不清楚啊，或者吧，大概吧，如果业障现前，我可能又往生不了了，你业障现前，你的业障还比阿弥陀佛的愿力大吗？自心回向还包含着一切的修行趋向极乐世界，这叫往向回向。回向还包含着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花开见佛，悟证无生法忍，还要有大悲愿力回到娑婆世界，生死苦海烦恼愁林来度苦难众生，来教化一切众生，这叫还向回向。回向包含着往向和还向，就能成就大悲心，就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啊，能够对上号，频率相对的。有这样的啊，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愿生彼国，你看记得往生。这里并没有谈你有多少修为啊，你有生信其愿呢、啊，当下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就能够感应道交，感应道交的当下不割食，即得往生。即得往生就住不退转，住不退转就前面所讲的大乘正定句，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虽然我们还是待业往生的凡夫，但是一去就是阿毗跋致，三种不退啊， 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尤其是在念不退当中，顿能超越41个菩萨阶位，即殊圆成佛果。所以18愿展开的利益也是非常奇特的。但这里提到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就这一愿的圣妙利益，一切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10念的众生都能获得。但是有一类众生，就是犯了忤逆重罪。忤逆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破和合身出佛身血啊，这个父母和圣人都是我们对我们很有恩德的人，不仅不去报恩，竟然去啊要杀害他们，这种逆罪是滔天了，所以他当下就要入阿鼻地狱的。还有诽谤正法，就是对于大乘的佛法，尤其是对净土待业往生的横超法门，不仅不去相信去见履，而且诽谤。这两种罪恶都是极重的，如果众生造了这两种罪，是直接入阿鼻地狱，而且动尽无量劫没有办法出来的。就是在一个3000大千世界阿鼻地狱里面受苦万死万生多少劫，如果这个世界到了坏劫的时候，哎，又转移到他方世界的阿鼻地狱继续受罪了。所以佛恐怕众生造这两种罪孽，就说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就是犯了这两种罪就不能往生。但这里善导大师有一个非常慈悲的，也是非常切合佛心的解释，说犯的这两种罪是从意志门，就是意志门就是怕他犯啊，预防他犯来说的。如果万一犯了呢，是不是就不要呢？是不是就不摄受呢？观经的下品下生，就是对犯忤逆重罪的众生，他临终地狱相现前，蒙善知识开导，能够以殷重的忏悔心念佛十生乃至一生，阿弥陀佛把他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是忤逆的众生还是摄受，但是没有写谤法的众生怎么办？又怕他去谤法啊，方便是说，哎，你如果你犯了谤法罪，就不得往生。这就救众生还没有造孽的时候，这样的说的。如果这个众生罪孽很重，真的谤法罪孽造的，他也像造忤逆重罪的众生一样。如果诽谤正法的众生在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蒙往生善知识开示阿弥陀佛的威神愿力光明，还能升起信心念十生乃至一生阿弥陀佛，仍然会摄受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不过是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要滞留12大劫。虽然莲花滞留的时间长一点，但是他还是很享乐的，总比阿鼻地狱要好的1000000000亿倍吧。善导大师号称是弥陀再来啊，他说出这样的一种对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样的解释，还是 非常符合佛的大慈悲心的。就好像世间的父母对一个顽劣的儿子常常去这个做极重的杀盗淫的事，所以这父母为了这个，你不要做这个事，你做的事我不认你，你就不要进家门，可能他会这个。但一旦他犯了罪到了监狱里面去，从监狱出来要回家能够拒绝吗？啊，肯定还要接他回来，接他回来又会警告你再不能犯了，如果二进宫我不要你，如果真的二进宫又怎么办呢？还是不要要吗？阿弥陀佛对我等众生，我等众生都是顽劣的众生啊，都是烦恼习气很重的众生啊，大部分都是地狱的种子啊，三恶道的候选人啊。所以阿弥陀佛真的是慈悲自己啊，你犯了只要忏悔还能够发愿往生，阿弥陀佛还会施受啊。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修足功德，愿生彼国。这进入第三个段落了，来说明三辈往生的因行果报，分两个层面展开。第一是总标，第二是别说。总标就是释迦牟尼佛又告诉阿难尊者，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所摄受的范围，无一遗漏，诸天人民。说明下面讲的三辈的对象是凡夫，不是圣人。没有说十方世界的声闻和菩萨，用那个诸天人民，诸天人民就代表前面讲的二世无有的众生啊，在二世无有众生当中啊，天和人往生的比例最高，所以就用这天人来做代表。通过这个我们就能这个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原来注解这个无量寿经和观经的注经家常常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救度的是凡夫还是圣人，以及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和观经的九品往生是配合来的还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无量寿经讲上辈往生，就有一些注经家注解为是圣人往生，以及观经的上品上生认为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往生的品位，四地的都是非常高啊，往生的那个身份都提得很高。这提得很高就让大家我们这些业力凡夫觉得好像自己没份了。所以善导大师在观经释体书里面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九品往生 都是凡夫，跟大小乘圣人没有关系。哎，这样我们就会觉得信心上来了。啊，再就是三辈九品，有的说是相同，只是开合的差异；有的是不同，比如有的说你无量寿经的三辈往生是相当于观经的六品。为什么呢？因为三辈往生都是谈善人善行的，没有谈到恶人，观经的下三品都是恶人，他觉得就不一样。有的是说从发菩提心来看，三辈往生只是跟九品的上三品往生相应，就是观经的中辈三品下品上都没有说发菩提心的问题，但是无量寿经是三辈都讲的发菩提心的问题。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见解，有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从三辈九品的位置上去谈，有的是从三辈九品的这个修行的因地去谈，啊，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依据，取的角度法义不同，但实际上你还要去圆融的去看待它。莲池大师就有一个和会，就是三辈九品，虽能有谈善的，有谈恶的，但你从本质上来说，烦恼不易菩提呀，使恶何妨中善？就是忤逆十恶的罪人，但临命终时，他闻信了阿弥陀名号啊，他忏悔呀，这时候他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呐、啊，这个恶人已经成为善人，所以他往生极乐世界，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要仅仅从表象上去谈呐、啊，啊，所以莲池大师认为三辈九品正相配合，没有怀疑。就像阿舍世王子这样的，他可不是造恶的众生吗？啊，这个杀父求母啊，还伙同提婆达多要害佛，那最后他殷重的忏悔呀、啊，获得无根性呢、啊，阿舍世王子就成了佛教的大护法呀。他往生是上品终身往生的，所以对其有自心，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有自诚心愿意往生阿弥陀佛的刹土，凡有三辈，凡就是从大概的类别上大略有三辈，实际辈中有辈，品中有品呢，就有无量的辈品啊，那就是从大的方面来概述有三辈。好，首先看上辈，上辈往生的条件，第一是舍家弃欲而做沙门，舍世俗之家，放弃世间的五欲的享乐而做沙门。那在这个世间人数不多的，发大心来出家，那是大丈夫之事啊，非将相所能为啊。出家有四种啊，身心俱出家是最好的，还有身出家心不出家，身体虽然披了袈裟，内心还是想五欲六尘，那肯定跟道不相应的啊。还有心出家身不出家，有很多在家居士很发菩提心，虽然他身体没有出家，但是他内心出家了。像刘一明这样的， 像周安世这样的，像彭绍升这样的，像王日休这样的，这些人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为出家，即为具足，这叫心出家，身不出家。还有一种是身心俱不出家，那就是一般的俗人。出家是要住持法道的，续佛慧命的。啊，用印光大师的话来说，他不是赞成一般人轻率出家，一定要发大菩提心，荷担奴来家业，还要有过人的天赋。这种人出家越多越好，如果只是泛泛悠悠啊，赖佛偷生啊，就是寻常你能修点行都不容易，更何况还搞名闻利养破戒，那是败坏佛教啊！这种人越少越好。这里上辈往生就是真实的舍家，不仅舍两扇门的家，乃是要舍烦恼之家，舍三界之家，对这个五欲六尘像唾沫拖出去一样，没有任何的留恋，这样他一心就用在道上。如果这样真心出家，叫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这种出家很猛力，而且出家确实对修道有很好的增上缘，出家持戒就有好的环境，每天住在寺院暮鼓晨钟，古佛青灯，专心来办道业，离开五欲六尘的诱惑，作恶的机会也比较少。如果你在家呢，那是没办法，他要生存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所以从修行这个层面来说，比在家肯定优越得多，所以他承担的担子也要更重一点。说我出家就追求安逸，我什么都不管，那不是这个样子的。披了袈裟事更多啊，因为你要荷担奴来家业啊，你要带众生受苦啊，你要去做拯救众生的这种神圣伟大的事情呢，哪能安逸呢？所以真出家人他真是发的这个菩提心的。菩提心我们常常说啊，但是不好发呀。一般通途佛法讲菩提心是以智慧上求佛道，以慈悲下化众生。此菩提心里面这种上求下化，一定要有无我的空慧，有同体的大慈悲心，就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啊！啊，真实的发菩提心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开始相识菩提心阶段，就先要发四弘誓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法门无量誓愿学呀，佛道无上誓愿成。先从四弘誓愿开始发菩提心。一般讲有三种发心，第一是信成就发心，大信起信论讲，就是第一个信成就发心，这是针对不定居的众生，就是实信之前他闻到佛法，知道自己有佛性，有厌离生死心求解脱涅槃的这个大心，他开始修行。修行这个信心呢，要经过一万劫修行，信心成就，这时候才能够把菩提心发出来，这叫实信满心。这个菩提心就是三心，一者是执心， 正念真如法，第二是身心啊，乐极一切诸善行，第三是大悲心啊，这个发愿拔一切众生之苦。这个三心真实的从心里发出来，就可以破一品无明，得到圆就圆教初住位。善财童子数视现的在文殊师利坐下发菩提心，就是实性满心发的菩提心。然后他一参得云比丘，就得圆教初住位。所以这个菩提心不是很好发的，这个菩提心这是通途佛法的菩提心。我们再来看看净土法门对菩提心的把握。谭鸾大师说，菩提心就是愿着佛心，愿着佛心就是度众生的心，度众生的心就落实在摄取一切众生往生极乐净土的心。这样可能我们会觉得亲切一点，比那个发直心身心大悲心可能好把握一点。那善导大师注解上品中生对这个发无上道心怎么下手，善导大师说，从厌苦的心开始切入。我们在这五浊恶世八苦交间，对这个苦的感受产生厌离心，哎，这好像是有点把握啊。你比如现在疫情啊，一波三折，说不准又把你关住了，你说苦不苦呢？连正常的生活自由都没有了，真的很苦。哎，有这一念厌苦的心，娑婆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如意呀，以后苦难灾难频来呀，众生越来越苦啊，厌离娑婆之苦。哎，心目极乐的境界，到极乐世界快速的圆满菩萨的大悲愿行，再回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能从这里下手，心路的过程这样的去运作，这就叫发菩提心。哎，善导大师还非常的慈悲，那我们发菩提心有个下手之处，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不容易。你真的厌离娑婆的苦吗？好像生病的时候你觉得很苦，我要往生啊！一旦病好了，哎呀，这个世界很美好啊，我要这个事业那个事业要做啊，啊，他又把往生的事情抛到脑后了。对于发菩提心的问题，偶遇大师有一个表述，因为通途的菩提心不是很容易发的，真实的发的菩提心，初发心时即成正觉啊。弥勒菩萨赞叹菩提心的功德300多个偈颂啊，随便拿一个偈颂套到自己的心上去想一想，可能都对不上号啊。所以我们真实的菩提心还真的没有错的。偶遇大师直接在净土法门的本位去谈，深信切愿即无上菩提，对于净土法门弥陀名号产生甚深的信心，恳切的发愿，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呐、啊！哎，这样我们就 有一个把握呢。哦，原来净土宗的菩提心是从这里下手，深信切愿。善导大师说从厌苦开始，他也包含着这个意思，但不像偶一大师讲的这么单刀直入。莲池大师也是这样讲的，支持名号就是发菩提心。何以故呢？心愿持名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就能得阿毗跋致的不退转地，就能够直至无上佛果，还是从持名开始。所以我们对于发菩提心这个问题，可以把它转成深信切愿，那就跟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恰好就形成了信愿行三之良。如果你仅仅从字面上说，哦，三辈九品往生都必须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这个话是值得斟酌的。因为我们会把菩提心理解为通途的菩提心，发通途的菩提心跟往生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不能往生跟深信切愿有直接关系，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哪怕一个没有发通途菩提心的人，他有深信切愿亦可往生，这个是有经典依据的。观经的下三品往生都是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以惭愧心求生极乐世界，这时候他往生的。往生之后到了极乐世界，佛菩萨跟他讲大乘的佛法实相法，消除孽障，这时候他才发到菩提心的。所以你看观经讲下三品都是在极乐世界发无上菩提心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发菩提心可以落实在深信切愿，还是符合净土的法义的。好，再看你有深信切愿的菩提心，就要把这个菩提心怎么落实呢？落实在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上。怎么理解一向专念？从目标上来说，一向概念包含着两个意思。第一是指向目标，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指方立向，指是西方极乐世界，建立这个名号之相。第二，怎么达到往生极乐世界的目的，这个一项就要谈它的方法。方法就是一心专念，行走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无间去念，强调的是专修。专修符合善导大师讲的这个五种正行，五种正行当中特别标出称念佛名是正行，其他四种像读诵、观察、礼拜和供养都为助行，帮助这个正行圆满的助行。除这个正住二行之外，你修其他的善业视为杂行。所以从一向专念无量寿佛这个意识上来说，是佛希望一门深入，不要杂修，这样就比较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阿弥陀佛的愿就是建立名号，令众生支持摄受往生的。但这里 又不能太机械的去理解，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有的是很纯粹的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种人当然值得赞叹，但有的人可能他也读读其他的经典，持持其他的咒，是不是就叫杂修呢？这要看了。只要目标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读诵其他的经典或者持点其他的咒，只要把诵经做其他的持咒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亦属于一项专念的范围。同时又不要理解一项专念，我一天到晚就是念佛什么都不管，下面还有一个修足功德呢。作为出家人，你什么都不管吗？所以一个比丘发的菩提心就应当修菩萨行，然后你把利益众生、利益佛法，包括你慈善放生的所有的功德，身心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亦属于一项专念的范围。不需要舍去一切有为的善业才叫专念，这叫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菩萨的大行。何以故呢？是以佛性遍一切处，如果有其有舍，就不明念佛故。所以一项专念的这个概念，有专指也得要有圆融啊，要么人家这个念念金刚经、念念法华经，你就说人家杂修就往生不了，这个话是不能随便说的。那刘一明居士，他临往生之前，就是感恩法华经的功德，感恩释迦牟尼佛为他讲说净土法门，再来礼拜阿弥陀佛。所以有很多修行敬业行人修行的大德，他可能就是诵法华经，他可能就是诵金刚经，照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照样可以成为一项专念的范围。但是一定要有主次，是以念佛为主，其他的为辅，这样把这个主次关系摆正了也是可以的。还要修足功德，就像永明延寿大师讲的，万善同归。很多的祖师大德不是出了家什么都不干的，只要看看这些祖师大德，实际上他一生都是为佛教、为众生在忙碌。就是善导大师讲专修，他也不是说只是在那念佛。善导大师画的那么多净土遍，龙门大佛、卢舍那佛，他还去做监工，他也是做了这些事情呢。就是印光大师，他是什么职务不担任，他的弘化社印了几百万的经书，他是亲力亲为啊，每天回信呢都是到深夜呀、去印书，这个用什么纸、什么版式啊，那都是很精细的，这些都是要去做的，不是什么都不管的。包括建寺院，你也只要是安身办道，建寺院也是很大的福德了。早年来正胆国的浮屠城，他建了900座寺院了。这些大祖师是什么拙劣呀、他一心都是在为众生、为佛教啊。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他也很忙啊，随行九法界呀、 六度万恨呢，他也不是坐在那里成佛的，他是积功累德圆成大愿的啊。所以修筑功德出家人是要去做的，这个功德首先是你持戒的功德，必须要持好你比丘戒菩萨戒。六度万恨呢，敬业三福啊，读诵大乘呢，劝进行者呀，这些你都要去做啊。随分随地的修筑功德，把这个深信切愿持名作为自己的正行啊，这样的正住相知啊，一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这么去修的。好，请看下面经文。此等众生临寿终时，无量寿佛于诸大众现其人前，即随彼佛往生其国。这样尽行受的自利利他的去做，这是诸佛欢喜啊。然后尽行受的到了命定的寿命的时候，这叫临寿终时。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有生必有死啊。对于一个念佛行人，一定要想到临终的依着，要有准备，时刻准备，疗医变形，时间到了不要有任何的贪生怕死的留恋。阿弥陀佛曾经 发过一个愿，持九愿，勤修我皆结引愿，就是对修筑功德念佛发愿往生的一切敬业行人，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的菩萨圣众都会现在这个念佛人的前面，赦受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愿是非常慈悲的。众生的生命就是三个要素：呼吸、暖气和神识。这个三种要素合合，才建立了我们假名的命根。特别是这个识，这个识就是我们生成的阿赖耶识的见分。呼吸和暖气是阿赖耶识的相分，阿赖耶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是先过来投胎坐胎的，死亡的时候他是最后走的，因为他来到这个世间他贪生怕死，他不想走但又必须要走，身归脱壳啊，螃蟹落汤，他很痛苦。就是八师离开身体的时候，他一生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的过显现出来。如果你这一生总是坑蒙拐骗，特别是害得人命的话，那个冤家就过来了，那你就很害怕呀，恐惧呀。即便是修行人，他这个临命终的时候，他也是他心是散的，第六意识都开始不认人了嘛，开始消散嘛。第六意识在这个新意识当中，他本来开始做主宰的，第六意识不行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国家没有国君了啊，于是乱臣折子全都起来了，就是八识里面的烦恼习气全都翻出来了。所以这个临命终时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个修行人，哪怕是大修行人，只要烦恼习气，比如淫欲的这个习气还没有断的话，还是要轮回的。所以在娑婆秽土 靠自己力量修行，在生死关头是最难得地的。阿弥陀佛才发愿来帮助啊，是众生最无奈、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阿弥陀佛过来了。当阿弥陀佛现在这个念佛人前面的时候，放光啊，加披啊，这就每天我们念的愿我临于命中时，阿弥陀佛原相迎，观音甘露洒悟头，是至金台托我足啊。有西方三圣现前，我们就放心了。阿弥陀佛摆好放光，光一铸造，那些冤亲债主也靠不拢了，那些烦恼习气也不会兜起来了。哎，为什么如如禅定呢？心不颠倒啊，意不贪恋呢？这些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功夫，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加披呀。啊，再加上观世音菩萨把甘露瓶一洒，哎，顿然清凉，消孽障了。啊，大势至菩萨赶紧把你的那朵莲花放在你的足下，哇，都解决问题了。啊，这样就是佛一摄受，光摄受，即随彼佛往生其国。这朵莲花来了。不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去往生的，是我们肉体里面的神识主人翁要往生的，这才是我们轮回的解脱的主体啊！神识就是自见自身登在这个莲台上，观经讲你自己看到自己的类似于那个中阴身的状态，就到了那个莲台里面，你能看到那个莲台啊，自己登上了莲台啊，向佛顶礼。哎，这里面涉及到法相中生成的意思，所谓的八识的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是我们最本源的正智正分，来看到前面的那个神识，类似于有一个形态，到了那个莲台，啊，一登上莲台，阿弥陀佛慈悲的啊，把那个莲台闭合，这一闭合，我们可不进了保险箱吗？虽然十万亿佛刹是遥远的地方，哇，但是在阿弥陀佛光明当中没有时空的区隔了啊，就像穿过时空隧道一样的唰一下子到了极乐世界啊。七宝池里面莲花诞生我们的法身慧命了。好，南无阿弥陀佛。